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对，新说就听。
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想来聊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画家，她是波兰人，她的名字叫，名字也很好听啊，
是，
叫艾米莉亚。
对，
嗯。
你给我看他画画的时候啊，我还真的很赞叹哦，他不愧被称为波兰国宝级的人物呢。
对啊，他是最有名的最顶级的插画家。
对，他曾经获邀给这个迪士尼世界里边画过很多画。
嗯
嗯，哎呀，看他这些插画，我会觉得小孩子啊，不用文字，只要打开他的画就已经被深深的吸引进去了。
嗯，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不是他的画本身，而是这个画家成为插画家的这样一条路哈。
就是说，我们想象哈，觉得这个画家既然这么有名，他34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
成就
了，
嗯，
我们会觉得他一定是个从小被爸爸妈妈好好上绘画班呐，好好培养出来的。
对啊，其实恰恰相反哈，当他很小的时候展露出他的这个绘画的天赋的时候，他反而受到了他爸爸妈妈的压制。
对，哎呀，其实要说一点点他小时候成长的经历啊，
嗯
嗯，因为要跟大家介绍一点点，大家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特别的想要说说他的故事。
对。他小的时候呢，因为画画呢，他爸爸妈妈就觉得太耽误时间了。
对，
因为他经常在课堂上偷偷地描绘出他的奶奶跟他在一块的那个自由非常开心的那个世界哈，
嗯，所以他就在上课的时候去画画。
对，他的爸爸妈妈发现这个呢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所以呢不仅缩减了他的零花钱，就是让他去买画笔的那个零花钱，并且还限制了他去奶奶家的这个次数。
嗯，但是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
嗯，
母亲呢也是在市政府工作，
公务员。
对，他们非常爱着唯一的女儿，
嗯，
当然希望这女儿将来也做医生或者做个什么有名望的人，然后他学业如果不好，这真的是他们非常揪心的事情。
嗯，没法接受啊。嗯，
所以
父母来说，
对，这也可以理解哈。
对，
耽误学习，这成绩一落千丈的时候，父母就让他停止了甚至跟奶奶的接触呢。
对，
嗯，
因为他常常是去到奶奶那里，奶奶是从来不限制他的，给了他最大的自由。
对， 对，哎呀，我很羡慕啊。
嗯，
他的故事里面说，他的奶奶的宠爱呢，让他经常呢就是在一个非常棒的世界里面，因为奶奶小的时候带着他，让他坐在他奶奶腿上听故事书，
嗯，
然后就把他带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童话世界，他很快乐在那个世界里面。
对，后来呢，这个女孩子渐渐成熟了，这个成熟呢是一个加引号的成熟哈，
嗯，
她似乎懂得了也理解了她的父母对她的焦虑。
对，
所以呢她就做起了父母心里的乖孩子。
乖孩子，
嗯，一乖呢就丢掉了她的画画。
对，而且他后来读大学，虽然他有这个天分，所以他，考到了美术学院，
嗯，
可是他没有用作专门画画，而是学了建筑系。
所以毕业之后呢，他又乖乖地进了一家知名的建筑设计所。
父母的梦想实现了，
但是他却
把自己丢了。
对，
因为他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嗯，看着这些规划者每天要画的那些图，
嗯，
他真的觉得很无聊，
嗯，
他常常会望着窗外出神儿，窗外的花啊，大自然里面一草一木，
嗯，
鸟儿啊，都让他觉得他的心想要回到他的童话世界里面。
对，想到这儿呢，他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嗯，其实我们今天最想谈的这个重点从这里开始了。他怎么能够有勇气来在这个时候辞职，开始就是去画画，而且一画就是10年。
嗯
嗯，
除了吃饭睡觉，10年的时间啊，
对，
就是画。
我在想哦，其实放弃这份工作是在去寻找真正的他自己。
嗯，
过去的他自己都是他爸爸妈妈眼中给他定义的他自己，
对，
或者这个社会的成功的标准所定义的他自己。
嗯，我相信哈，我们没有机会采访他，
嗯，
与他面对面问问他的心理感受啊。
对，
但是我觉得作为24岁的他呢，那个时候做这个决定，他一定是铁了心了，他觉得我24年是为爸爸妈妈活的，
嗯，
从现在我得为我自己负责任，我要好好的把自己找回来。对他来说，他很明白，他要去画画，
对，他要去画画。
对，
其实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看了他这个勇敢的寻找自己的这个故事之后，我在想哈，我们人在寻找这个真实的自己，
嗯，
其实我们是在寻找谁眼中的真实的自己，是人眼中的，还是谁眼中的？
嗯。对于这位可爱的画家来说，他就是用了10年的时间，他形容自己是只要一提笔，我就会变得自由快乐。
对，
他似乎在画画里找到自己，
但
这真的是他真实完全的自己吗？还是只是画画的那一部分自己呢？这也不可知。
对，
但是我想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很多孩子成长的时候会有跟他类似的经历。我们做了爸妈的乖孩子，但是却不知道我自己应该是谁，我自己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顺着父母的思路去找那个自己，就变成父母眼中的自己。
其实常常很多时候，即使我们知道了我自己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可是外面的力量太大了，
对，
我们没有勇气去坚持我们内心里面想做真实自己的这样一个决定。
哎呀，这勇气从哪儿来呢？
飞着像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飞着像小孩，紧抱住胸怀，烦恼苦难重担，可到主手里来。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忧虑全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像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
我真的不知道当年这个24岁女孩她从哪里来这么大的勇气。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画家，为什么我非常的佩服她，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寻找自己的这条道路，其实是从一个被别人否定的自己，找到了可以自己来肯定的那个自己。
其实她的生活，我想她的勇气是源于她对她自己的那一份热爱。她真的太爱画画了。一个人啊，有勇气认识自己，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把自己丢了，已经麻木到不想去找自己了，
因为觉得找起来太费力气，你要失去很多，或者说要改变和打破很多你现有的生活状态。
对呀，谁在安稳状态中活久了，都不愿意去冒险的。其实人生命当中的确需要勇气去冒些险的。
对，我觉得最值得冒险，最值得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找到我是谁。
对了，但是我到底是谁呢？我为什么在这世上存在呢？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对呀，我是要做个画家，做个唱歌的，做老师，还是做一个全职的妈妈？我应该怎样呢？我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做我最应该的样子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的。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去做什么，当做了我是谁。
对了，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远远比你做什么要重要的多呢。圣经上说啊，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是有上帝的形象的。
对呀，所以我在想啊，孟月，
其
实有时候我们都在找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成为画家、音乐家、建筑师等等，以为那就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对，
但实际上人真正的自己 就是神的孩子。
对了，而且是有上帝给我们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啊。
对啊，上帝不会看你是音乐家，你是建筑师，你是画家，我就爱你更多一点。
对，
他是因为我们是他造的，
对，
我们的每一点每一滴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头发都是他亲手做的，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来爱我们自己。
对了，这份爱呀、是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为我们完完全全的舍掉生命的时候呈现给我们的。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你来到十字架面前都会认识耶稣的。
所以我想我们再去寻找我们自己的那些神给我们的那些特长或者给我们的那些与众不同的那些恩赐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要寻找到的就是上帝的那个孩子。
对了，在他的里面成为的那个人才是合神心意，而且是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勇气来找到一个那样的自己。
对，就是神眼中的自己。
对，
好，今天的新说到这里，下面请大家继续来听旧说的部分。
好，我们一起来听婆婆妈妈。
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施恩与报恩。森林里百兽之首狮子大王抓到了一只小老鼠，正想把它一口吞下去，小老鼠连忙说：狮子大王，狮子大王，你硕大威猛，我小老鼠放在你的大嘴巴里给你塞牙缝也嫌小了，你就可怜可怜我，放了我吧，日后我必定报答你。小老鼠苦苦哀求，狮子大王动了慈心，直爪一松，把小老鼠给放了，还哈哈大笑说：你回家去吧，我不需要你的报答，小小老鼠又能回报什么。有一天，狮子大王不小心踩中了猎人布下的陷阱，掉进了一个绳结的大网子里。他大声吼叫，大力挣扎，怎么样也逃脱不了。突然听到了一个微笑的声音：狮子大王，狮子大王，稍安勿躁， 小老鼠报恩来了。原来小老鼠带了一群同伴来救狮子大王，一声令下，嘎吱嘎吱的几声，小老鼠们已经把绳网给咬破了，狮子大王得救了，自由了。这是一个喜剧收场、令人兴奋的故事，听得孩子们无不鼓掌，成人们无不动容的，真是感人至深呢。在老人院里有一位老人家，无妻无儿，孑然一身，却常常有亲人来探访，带他出去饮宴旅游。他的新衣美食啊，除了自己享用之外，还常常跟别人分享，真是羡煞了多少人呐。原来他是家中的长子，父母早逝，他就以大哥的身份支撑起了整个的家。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又供他们念书接受教育，一直到他们成家立业，他自己却垂垂老矣。他坚持要住进老人院，做一个快乐的老人。他的弟弟妹妹们对他爱护有加，都吩咐自己的子女们说，你们这位大伯大舅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孝敬爸爸妈妈什么，照样也要孝敬给他一份。这是一个施恩报恩之家，感人至深啊。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不断地邮寄奶粉给家乡的一位姊妹，从不间断。有一天他收到家乡寄来的信，说，谢谢你多年的爱心关怀，祖母现在已经安返天家，以后不必再寄奶粉来了。这位朋友大哭一场，呜咽地对我说，师母啊，你知道吗，他是我和母亲的大恩人呐。抗日战争的时候，香港沦陷了3年8个月，他每个月给我们大大的一罐奶粉，帮助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我屈指一算，老太太帮了他们3年8个月，而他呢，却回报老太太38年呢。这施恩报恩之举，感人至深。蒋妈妈喜欢接待新移民，照顾新留学生，她的热心和爱心啊，全教会都知道。他告诉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到国内求学，就拿着牧师的一封介绍信，四处为家，到处受惠。但是后来我找不到每一个接待过我的人，现在只好抱在这一些新移民、新留学生的身上。他持续不断的报恩行动和方法，感人至深。施恩报恩，就像是人生路上的小小灯似，虽然不一定能够照明，但是却有吉利之功。每年的12月应该是施恩报恩的月份，因为是天父赐下了独生子耶稣的月份， 就让我们伸出施恩的手，报恩的手，在这崎岖人生路上加些缤纷的灯饰吧，让这个世界多点儿璀璨，多点儿绚烂。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不想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耶稣
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耶。
娟子啊，我很喜欢刚才这个麦婆婆哈，她的里面有一句话，她说这个施恩报恩呢、啊、就像人生路上的小小的灯饰哈、
嗯、
虽然呢不一定能够啊这个把它照得很亮哈，
对对对，
但是呢它却能够带来一种激励的、
嗯、
啊这种的功能啊，
是
那真的是这样的、
嗯、
确确实实 是的。
其实在我觉得中国人是有很好的这种的美德的哈，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
嗯、
其实这个滴水跟这个涌泉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嘛、
嗯、
就是别人给你一点点的小小的恩惠、
嗯、
你都应该要涌泉相，就是很多的去回报哈、
嗯、
当然就是施恩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有这种的用就是心意哈，心图在当中、啊、
不见得有这个期望，
他不见得有这个期望、
嗯、
但是呢我们受惠的人应该有这种的品德在当中哈、
啊嗯、是啊，
就是说你应该记得别人所帮助你的、
嗯、
所给予你的那个一点点的哪怕是滴水的这样的恩情哈、啊、我们都应该记得的，
对对对、嗯、是是是，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哈、啊、就是我的母亲啊老早就是这么教我嘛、
嗯、
就是说当你施恩于人的时候你不要记得他哈，但是你受恩的时候千万不
能
忘、啊、
忘记，对，这个很重要哈、啊，
是是，
特别是在我们就是说现今这个这个社会里面哈、啊，很多呢都讲究金钱呐、啊，还有就是这个、
嗯、
利益关系的时候哈、啊
嗯，
我们有的时候就好像是就是忽略了我们本应该有的一些最基本、
嗯、
最普通的这些的、
嗯，
哪怕是别人对我小小的帮助，
嗯、
没有这些利益的，没有这些关系的、
嗯、
这个存在。在的话我也应该这样去做、
嗯、
而不是说我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我才要这样去做的，
是啊，你知道刚才我不是举了例子说啊，就是说这些年我们在海外啊、
嗯、对，
当然都是希望尽量能够帮助自己的同胞嘛哈，特别是刚刚到这里的人、
嗯、
啊就是都很彷徨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很多东西不知道到哪儿去办事儿啊、
嗯、
那其实呢这些都是举手之劳啊、
嗯、
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什么的恩惠哈、
嗯、
但是呢当我们 们就发觉我们跟这么多人哈，就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不同的回应哈，有些人会记得，有些人就真是年年他都会记得来表示一点哈。
对，
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别哈，就是那些知道感恩的这些人哈，他们的生活是真的，你会觉得他们的生活里面呢是比较丰富的，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际遇等等呢，你都会发觉呢，就是比较色彩缤纷哈。
是是。
但是有一些呢，就是说比较顾到自己的啊，就不大晓得去回报哈，就是说至少表示一点的那种人，你就会亲眼看到呢，就是说在他们的生活上呢，就是比较多愁苦啊，所以真的是这个是我无意中就这么观察到这个结果。
是您说的这个，就刚好跟我前两天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他就跟我也分享，就是他从旁观的角度哈，就是去看基督徒，他说我去看你们基督徒啊，就是看到那个凡事就是什么事情都谢恩哈、什么事情都是充满一种感恩的心情的时候，他就好像是有上帝的那个就是说赐给他的那个恩典在当中哈、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信徒，但是他却能够领悟或者感受到这个就是说是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那么上帝的这个绝对不会让你白白的失语的哈、上帝会赐给你的其实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他说其实我反过头来看到，就天天为自己祈求的人呢、就是上帝不见得给他的哦。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当你又不知道惜恩啊，知恩惜恩，或者是感恩报恩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恩典到了你手上，你都不知道那是恩典，
对，
所以你就不能享受，你不能享受你就不开心了，不开心你就自己在那个愁苦里面打转了哈、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常常感恩，然后他又常知足，然后又很快乐，自己有了还希望别人跟他一块儿的分享哈、你就发觉他整个的人生呢就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真的是我非常谢谢麦婆婆在这个时候呢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哈，他特别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小故事，
对一个一个，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怡姐呢也很像那个蒋妈妈啊、就像他里面提到那个蒋妈妈也是一个带新移民的态度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真的就像麦婆婆最后那几句话啊，就是说这个人生道路其实都是高高低低的哈，有坎坷有风雨的，如果要是我们都能够珍惜在我们身边的每一盏的小灯，每一盏的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就是说为我们点亮那一盏盏的小灯的话啊，那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像这个圣诞夜里面哈、就是那么多璀璨的小灯点缀起来的一样了，
是对，就是说在黑暗当中哈、不管你这个灯是多微弱哈、但是当你一有光在那儿的时候呢，那个就把那个黑暗给驱除了。
是，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